1914年啊，正当这个希特勒小希同学在维也纳度过他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一战爆发的时候，对于希特勒来讲，我靠，这整个一解放宣言，可算这哎，我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了。尽管呢，他出生在奥地利，但是呢，因为他很小就受到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熏染啊，因为这个。他是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啊，出生的地方呢离德国又很近，这个说德语的啊，所以骨子里呢是一个这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一战爆发的那天有一张照片留下来，那奥地利皇帝呢在皇宫的阳台上宣布开战啊，战争爆发，广场上欢声雷动啊，万众欢呼啊！那个时候的老百姓都被这个极端民族主义洗了脑了啊，就是万众欢呼。有个拍照片的人取景的时候，把当时年轻的希特勒拍下来了。美国《时代周刊》呢出过《第三帝国》系列图书，一共21本，其中有一本里边就有这张照片。那哎，专门把它圈上。那希特勒在那高兴地挥着帽子，摄影师肯定不是诚心要拍他，因为他当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恰巧把他拍上了。希特勒觉得。一战爆发了啊！我要为国出力了，要出人头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报名参加奥匈帝国军队，结果呢，体检不合格。因为你想，他当时在维也纳街头流浪啊，有段日子形同乞丐，缺吃少穿，那营养不良，体检肯定不合格啊。于是呢，他又去了慕尼黑报名啊，加入巴伐利亚王国的军队，也就是德军。德国打仗正缺人呢，不挑食儿，哎，来吧，来吧，啊，有人愿意送死，来吧，反正就是炮灰嘛，上战场几分钟就挂了，来吧，来吧，多一个是一个。他就进入了巴伐利亚第16后备步兵团服役。据说希特勒在战场上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勇敢到什么程度呢？半年从一个传令兵升到了下士，两次因为他的英勇受到表彰，第二次的这个奖章呢是一级铁十字勋章。这种勋章一般是不授给士兵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时候啊，贵族气息很浓啊，就是军官跟士兵之间的阶级分野相当明显。希特勒后来做这个所谓第三帝国的元首啊，他只是穿军装啊，尤其二战爆发之后，他只穿军装，那穿制服，那扣子上别着二级铁十字勋章的绶带，左胸啊佩戴3枚。正章最上面纳粹党的金质党徽，中间一级铁十字勋章，底下他的战殇勋章。他倒不像他的这个继承人大胖子戈林那么爱炫耀啊，穿戴比较朴素，所以他就是别了这几枚他一战当中获得的勋章。他在战场上除了勇敢之外，真的还有这个运气。他曾经对一个英国记者说说有一次我在战壕里呢跟几个同志一起吃晚饭，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呢，好像在对我说："说快起来，到那边去，快起来！"声音清晰，不绝于耳，是吧？我只好机械的这个服从，好像是一道军事命令似的，手里捧着饭盒，我立�刻就站起来了，沿着战壕走了大概20码，坐下来继续进食，心里也安定多了。但还没扒拉两口，火光一闪，接着就从我原来坐的那个地方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颗榴弹。在我原来坐的那位置上爆炸了，留在原地的人都被炸死了。你看我活下来了，当然了，是吧？这也有希特勒自吹的成分。那但是他运气呢一直特别好，直到战争结束前只负了一次伤。在那场战役当中，希特勒所在的第16后备步兵团被打得简直抬不起头来，是吧？阵地上到处是弹坑啊，给打得跟月球表面似的。士兵蜷缩在战壕里，老兵全身麻木，新兵魂不附体。猛然之间，一阵这个被炮弹掀起的尘土，带着刺鼻的烟味涌进了战壕啊！这个时候，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毒气”，是吧？这也是这个巴伐利亚第16后备步兵团首次碰到芥子气啊！有人闻着是香的，有人呢？闻着这个辛辣刺鼻，但人人的感觉是一样的，这玩意儿可不行，比雾霾的危害大多了。慌忙戴上防毒面具，弯腰屈背，一动不动靠在战壕的土墙上。几个小时过去了，有个新兵憋得喘不过气儿来，那所以就把面具取来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是他这吸进来的是毒气，一进咽喉就仰身 倒地啊，口吐白沫，咕噜作响，接着就死了，是吧？到了这个拂晓，毒气才慢慢的消散，然后这个协约国军的炮击就开始了。士兵们撕下面具，大口的吸着清晨的空气，空气中还带着芥子味儿啊！有个人写，是吧？还充满了火药味儿。但对我们来说，这已经算天堂了。可是这样的间歇是短暂的，就是旨在使敌人疯狂的一种残酷的、无从预测的方式，就是让你们防不胜防啊！喘息未了，空气中又充满了毒气和硝烟。来不及戴面具的就立刻翻身倒闭，幸免一死的士兵也个个都成了瞎子，只有一个人除外，他仍然有一点模糊的视力，所以他对众人说，你们抓住我的衣服啊，咱一个抓一个，是吧？我带着你们逃生。这样的话呢，士兵排成了单行，一直跌跌撞撞往前走，半瞎的领着全瞎的一直来到急救站。从窒息的这些个死亡中营救出来的这些士兵当中，有一个年轻的下士，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被送到了战地医院啊，这个瞎了半年，等他眼睛上的这个纱布拿掉，终于能看见光明的时候，一战结束了。这个让希特勒特别痛苦，立刻坠入失望的深渊啊！这一切怎么就结束了，是吧？他觉得如果一战继续打，他说不定就能做到军官了，没准最后我还能升到将军呢，是吧？战争一结束，我又失业了。在战场上满足了他对成功的渴望，包括别人对他的肯定。希特勒还说啊，一帮肮脏的罪犯将占领我们的祖国。实际上他那会儿还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公民。结果果不其然啊，希特勒在战后就失业了。前面说过嘛，一战后德国只能允许保留10万陆军，当然不可能给这个连德国国籍都没有的前维也纳流浪汉保留一个位置。于是呢，希特勒就又回归了游荡的生活。但是呢，他这回比以前强一点，有一份不定期的薪水，干嘛呢？给这个德军情报部门工作，当密探。当时这个第二帝国崩溃，各种社会思潮风起，社会组织特别多，军队想刺探这些政党和社会组织的活动，哎，让希特勒你去干这事儿去，当密探啊，组织给你发钱啊，这个不定期的，那、啊、看你卖的情报的质量。有一次，这个希特勒受命打入一个不满百人的小党——德国工人党，刺探这个党的活动，地点呢在慕尼黑的一个啤酒馆里。希特勒的上级呢怀疑这个德国工人党这帮人啊要搞颠覆啊，让他去调查。在当时呢，任何对现状不满的人都想聚集起来组成一个新政党啊，这些组织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不久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希特勒是怀着一种蔑视的态度去参加这个政党活动的，他当这个密探之前是受过训练的，才这个勉强把内容呢听进去。等这个演讲完了之后，哎，希特勒终于松快了啊！一进入自由讨论的时间，希特勒就想走，觉得一帮人跟那瞎侃啊，跟那说山，没真格的啊，太没劲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主张巴伐利亚独立的教授就站起来发言啊，因为巴伐利亚是这个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才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加入的很晚啊，他一直跟这普鲁士也不对付，说这巴伐利亚应该独立啊，从普鲁士德国分离出来。希特勒这一下急了，他是坚持大德意志帝国这个观点的，所以他不由自主的冲上去就痛斥这个教授。他以他干练的口才、精辟的论点讲了足足15分钟。教授在希特勒说话完了之后，就像一只落水狗，夹着尾巴离开了大厅。希特勒的发言极富逻辑，使当时这个党的领导人德莱克斯勒对希特勒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跟他的秘书说，这个党一共不到100个人，居然他还有秘书，是吧？这麻雀虽小，这个五脏俱全，是吧？所以呢，他就跟秘书说，说这小子有种，将来可以好好利用他。所以这个德莱克斯勒呢，就来到希特勒跟前啊，先做了一番自我介绍，我是谁，我祖宗是谁，我干过什么。但是希特勒对这个人一点儿这个印象都没有，连他名字都没记住啊。咱今天也记不住纳粹党创始人德莱克斯勒的名字，但是他发现了希特勒， 然后把自己写的一本小册子，只有40页，粉红色封面，这么一本小书就硬塞给了希特勒啊，说你好好看看啊，然后希望有空呢你再来。结果希特勒就真的加入了德国工人党，根据党政编号，希特勒是这个党的第97名党员，也就是他去之前只有96个人啊，不满100人。希特勒加入之后，这个党名更改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中文简称叫民社党，因为德文缩写 NAZI 音译过来就是纳粹，所以这个党呢也就被译成了纳粹党。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哇塞，乍一听还以为是马克思建立的呢。实际上这个组织既不是工人的党，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党。希特勒自己定义什么叫民族社会主义呢，一个人只要理解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赞歌，德意志高于一切，在他眼里德国人民和德国领土比什么都重要，那他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对吧？所以他这个政党呢实际上是一个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啊，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根本就不沾边。除了这个更改党名，那希特勒呢还亲手设计标志啊，人家毕竟是这个画家出身嘛，啊，学美术的啊，甭管入流不入流，有老底子。20年，希特勒开始负责纳粹党的宣传工作，他意识到党啊要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区别于其他政党。所以呢他准备设计一面党旗，让人看一眼就忘不了。据说他从一个牙医的草图那儿呢激发了灵感，那个牙医的这个旗帜他激发了灵感啊，希特勒说哎，这很不错，跟自己的想法接近。旗帜的背景呢是红色的，这个希特勒要求纳粹的旗帜必须比共产党镰刀斧头旗的颜色更加深红，是吧？这样才能得到工人的支持，你红我比你更红，你左我比你还左。希特勒的标志呢是一个带钩的十字哈，有人读作万啊，实际上不是，这个佛教的这个万字才读作万，跟希特勒的那个万的方向是相反的。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带钩十字呢？因为希特勒有一个很容易但是却伪造的解释，他说这个带钩十字跟基督教的十字啊是一样的，他小时候在一些古老的教堂里见过这个标志，被很多民族的祖先看作是太阳或者好运的象征，比如印度雅利安人也信奉啊这个字儿。今天佛祖塑像胸口上都有真正的万字，是吧？但是不是像他这样反着的。按照希特勒的理论，雅利安人是德国人的祖先啊，希特勒呢就把这个带钩十字啊这个字符归结为永远反犹啊，认为它是雅利安人胜利的完美标志。不管这个符号设计的多么稀奇古怪啊，但是希特勒在宣传鼓动这方面确实非常给力啊，他的旗帜非常漂亮，红底儿白圆圈，中间一个黑的带钩十字，很醒目，所以反犹主义者失业工人就聚集到了这面旗帜之下，甚至连纳粹的这个反对者都认为这个字符啊特别有催眠效果啊。你比如说这个美国著名的作家《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啊，就说这个弯钩十字似乎在召唤那些一直在战后混乱的岁月里痛苦挣扎的没有安全感的中下层人民。所以希特勒天生是一个会鼓动的人，在他的带领下纳粹党迅速壮大，纳粹党人一出来那种华丽醒目的仪仗、制服和徽章，对渴望有秩序和安全的社会的人们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德国人本来啊就有服从权威的传统啊，喜欢参加这种组织，甭说这个德国人，今天咱们参加的各种民间社团，一帮老大妈是吧，在街上扭秧歌，穿着自个儿的衣服，腰里系一绸，你肯定不参加啊。如果是统一的制服，你一看就感觉正规，是那么回事。希特勒说过要把这个制服设计的帅气好看才能吸引年轻人加入，所以当时纳粹党的这个制服，褐色的衬衫、黑色的长裤、黑色的长靴、法式平顶帽、黑领带、鲜艳的旗帜，对于这个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纳粹党的势力不断壮大。对希特勒来讲，他当时的希望就是用暴力夺取权力。1920年2月纳粹党成立，21年4月协约国呢就德国一战赔偿问题达成了一致，要求德国赔1320亿金马克， 以前4个马克换1美元，马上就降到了75马克换1美元，汇率还在狂降。到23年，1美元换40亿马克，德国人的薪水一文不值，马克的购买力为零，中产阶级的储蓄花得精光，失业人口超过100万，成千上万的人排队买面包，排到你这儿没了，今天你就得饿着啊！所以希特勒说，政府在一声不吭地印着废纸，哪一天他们不印了，咱们就完蛋了。我要使这个骗局曝光，马克现在都已经是废纸了，你还印他干嘛？那希特勒跟追随他的人讲，信小希得永生。照这样下去，我们的苦难会越来越厉害。如果惊恐的人们注意到他们有上亿元的钱却不得不饿死，他们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应该继续服从一个欺骗大多数人的国家。希特勒特别渴望获得权力来改变这一切，那对权力的过分希望使他急于发动一场政变啊，这就是啤酒馆暴动，用暴力手段推翻政府，自己上台执政。他这么想可以啊，但是他这么做的结果却非常的搞笑悲催。